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36回。合魂老魔目光闪动几下，却没有说话，而至阳上人则低下了头，似乎在思量着什么。若是深入过下面一定深度的话，应该很清楚，那魔气深渊越往下，魔气中蕴含的魔性也就越大，辟邪神雷消耗的呢，自然也就越快。这是在下深入两三百丈之后才得出的结论。韩某虽然拥有一些辟邪神雷，但在数千丈之下的魔气中，绝对支撑不了多久的。韩立双手往胸前一放，食指交叉一起之后，冷漠地说道：
有这种事情？志阳兄，我们三人中你深入魔气最深了，此事是否是真的呀？
魏无涯眉头紧锁，转头问了志阳上人一句：
的确有此事，在下运用密功深入魔气深些的时候，的确感到法力流失比刚进入魔气中快了一些。我原本以为韩道友没有发现此事，正想出言提醒一下呢。
智阳上人叹了一口气，点头承认。
如此一说，当初我们要是让那名修士携带退魔之宝进入魔气中，即使开始安然无恙，但一深入其中后，同样还会有被魔化的危险。
合欢老魔也脸色微变了。
不错，所以贫道对先前的计划一直兴趣不大，但在韩道友未出现之前又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呢也没有加以阻拦。
智阳上人这个时候脸上露出了些许的苦笑。
韩立冷眼旁观着这三个人的对话和表情，心中有些郁闷了。他实在看不出这三位是真不知道此事呢，还是故意约好了的存心不良。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对方的失误，他自然不能轻而易举的就答应此事了。
大厅一时之间陷入了寂静当中，明明知道是去送死，还让人去布置阵盘，你就让谁去，他肯定也不会去做的吧。至于用什么大道义去压韩立，那更是不可能的事情。在座的都是明白人，修为到了他们这种地步，别说只是小半个天南受魔气影响啊，就是整个天南都被毁了，在座之人也绝对没有人会做这种舍身取义的事情。大不了他们拍拍屁股离开天南也就是了，以他们的修为，在哪里立足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整个天南除了韩立之外，又无人可以进入到魔气而完成任务，三大修士全部陷入了面面相觑之中。就在这个时候，韩立目光闪动一下，声音一缓，突然开口说：
我也知道此事的确事关重大，几位道友也颇为两难呐。在下倒有个主意可以一试。
哦，有什么主意？韩道友尽管说就是了。
一听此言，智阳上人急忙说道。魏无涯和合欢老魔呢也精神一振，急忙望了过来。
很简单呀，我自认辟邪神雷坚持到布置下阵盘还是能够做到的，就是回来的时候要麻烦了，所以几位原先准备的退魔辟邪之宝必须借在下一用才可以的，这样韩某才能多坚持一些时间的。不过这种做法自然危险还是不小的呀。
说到这里，韩磊声音一顿，又似乎有些迟疑起来。
没问题，只要能布置好阵盘，退魔之宝借给道友完全可以的。
魏无涯脸色一喜，急忙开口说道：
当然了，此事如此危险，我们三人也不会让韩道友白冒风险的。何欢兄，哎，你说是不是呀？ 智阳上人在这个时候突然对合欢老魔一笑说道。这合欢老魔一听这话呀，愣了一下，之后呢也就点点头说道，
的确如此，其实就是没有此事，我们三个人原先也打算将七灵岛中的一座赠与韩道友的，
赠送给在下一座灵岛。听到这话，韩立瞳孔一缩，不禁一惊啊。
不错，其实当初七座岛屿的划分，虽然说看起来是被七大宗门划分了，但这些宗门却大多分属我们三大势力的，正好多出一座来不好分配的。原本想留给贵盟，但是那对夫妇恰好此时啊双双闭关，无法来此啊。此岛只能暂时啊先挂在一个不出名的小门派上。现在道友既然愿意以身犯险，这座灵鳌岛封给韩道友的落云宗，想必也没有谁会说闲话的呀。
智阳上人和颜悦色的说道。
真有这种事情？
哈利有些愕然了，毕竟他也听说了，这些灵岛可不光灵脉上佳，同时岛上还各有数座储量不小的灵石矿，这可都是珍贵至极呀。七座岛屿既然是大阵的一部分，修复完法阵，这些岛屿岂不要再沉下海面吗？韩立想了想，有些不放心的问道。
放心，我们采用的修复之法和原来的封印法阵略有些不同的，这些岛屿自然不能浪费，任他们再沉下去。当然，占据了这些岛屿的宗门修士，从此自然也有义务共同看守此封印了。
魏无涯不慌不忙地解释着。
既然三位道友都许诺如此重礼，韩某于情于理不走这一趟都不行了呀。但此事了结之后，在下就不再参加后续的事情了。
韩立沉吟一下之后，不客气地说道。
哈哈哈哈，道友只要肯将阵盘布置好，就算立了大功一件呐。那其他的事情交给我们三个人就可以了。
魏无涯哈哈大笑，一口答应了。
合欢老魔和智阳上人虽然先前心思各有些不同，此时呢也都安心了下来。
这个时候，魏无涯又从储物袋中掏出了一件白乎乎的圆形东西递了过来。
韩立接过来看了一眼，是一件精美白玉制成的巴掌大的阵盘，上面灵光闪动，铭刻着复杂至极的各种符印，一看就绝非普通之物。
韩立手中青光闪动一下之后，阵盘就不见了踪影，被收进了储物袋中。
好了，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不知道韩兄打算何时下去啊？
魏无涯露出满意之色，谨慎地问道。
修复法阵的事情自然是越快越好，在下休息过一晚，原先耗损的一些法力已经恢复了，若是三位道友退魔之宝就带在身上的话，在下这就下去先将阵盘布置好，这迟了一两日，谁知道魔气会有什么变化呢？
韩立神色一正，凝重地说道。
听了韩立这话，厅中的三大修士自然没有意见呀，而那几件他们好不容易凑齐的退魔宝物自然也随身携带，当即纷纷取了出来，一一交给了韩立。一只交手玉如意，一面火红八卦镜，一件金灿灿的战甲和一杆乌黑小旗。
韩立也没有忌讳三人，当场啊就将这四件宝物一一试了一下功效，呵，果然个个不同寻常啊！其中三件都是至阳至焰的宝物啊，的确对魔气大有奇效的。至于那面黑旗则相反，却是魔道一件名气不小的宝物。听那个合欢老魔说呀，此旗虽然原先驱使的是鬼冥阴风，但是呢同样可吸纳魔气的，
故而可用以自保。看着此棋，韩立心中一动，沉吟把玩了几下之后，才最后放进了袋中。这倒让合欢老魔略微感到有些诧异。韩立将宝物收好，就和三个人离开至阳上人的洞府，直奔大漩涡所在的方向而去。数个时辰之后啊，韩立非常顺利的出现在了漩涡底部，这一次他可是独自一人了。看着光幕下方的魔气，韩立二话不说，两手一握拳，霹雳之声一响啊，身上顿时弹射而出数道粗大的金弧，再次化为电网，依附在了光照的表面之上。看了看那些金色的电弧，韩立嘴角抽动了一下，泛出了一丝讥讽之色。魏无涯等人就是再老奸巨猾，也绝没有办法想到他竟然拥有72口金雷烛飞剑的。按照他的估算，别说一个来回了，就是跑上两趟自保也绰绰有余，否则他又怎么会接下这种冒险的事情。先前所以和他们讨价还价一番，一方面自然想到先前至阳上人在白巧院的时候就给他提醒过的好处之事，另一方面呢，则是根本不愿让这个三人摸清楚自己的底细，故意让他们估错这辟邪神雷的数量，以后在天南能对他造成威胁的也只有三大修士和那几位木兰神师了，韩立啊不得不防备一手的。像上次一样进入魔气中，在金湖庇护之下，韩立向漆黑的深渊悄然滑落。随着雷鸣的变小，这辟邪神雷的金光在黑暗中渐渐远去，最后消失的是无影无踪。而在海面上，智阳等人则正在交谈着。智阳兄啊，你觉得韩道友的辟邪神雷真像说的那样不足以来回一趟吗？魏无涯双手倒背冲智阳上人问道。哦，魏兄这话是何用意啊？难道认为贫道先前之言有假吗？道士面色一沉，有些不快起来。上人千万不要误会，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只是在下觉得吧，韩道友后面答应的也太痛快了一些，故而有些好奇的问一句罢了。魏无涯淡然一笑，若是这样的话，贫道也不甚清楚了，但是那魔气深渊的确是越深入法力消耗就越大，若想安然的来回一趟，所需辟邪神雷也的确是一个惊人的数目。我不认为韩道友真的有如此多的神雷可以供他驱使，也许韩道友除了辟邪神雷之外，另有什么神通可暂且抵抗魔气呢？智阳神色一缓，才淡淡说道，这么一说倒也大有可能啊，毕竟修仙界的奇功秘术层出不穷的，不过不管怎么说，能顺利化解此劫的话，这总是一件好事啊。啊！魏无涯笑着说道，然后目光往旁边一扫，看了一眼旁边的合欢老魔。合欢老魔一直啊双手抱肩的看着漩涡中心处，面无表情，一语不发。三个人之间呢，一时全没了话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在魔气深达3000丈的地方，光照正闪动金色电光的悬浮在空中一动不动。在光照中，韩立抓着那枚记载着阵盘位置的玉简，正凝重的看着玉简中的东西。过了一会儿，韩立将神识抽出，朝四下望了一眼，似乎漆黑无光，
已经处在了深渊的最底部，根本没有办法看出多远。韩立眉头微锁，突然一张口，一口寸许长的小剑喷射而出，金光一闪，金色小剑射出了护罩，同时啊，一层纤细的电弧浮现在剑身之上，一个盘旋之后，剑飞到了韩立头顶之处，然后在电光中滴溜溜的一阵旋转，化为了一个寸许大的金色光轮，甚为奇特呀。韩立呢，在下面一掐诀，冲头顶的光轮一点指，光轮一顿之下，化为了一道金芒激射而去。韩立毫不犹豫的身形一动，顶着护罩紧跟了过去。横着飞行了数百丈之后，前方金色的小剑突然方向一变，蓦然向下激射而去。砰的一声闷响，飞剑竟扎在了什么地方，没入半截不动了。看到这一幕，韩立脸上喜色一闪，人就出现在了小剑上空丈许高的地方。目光所过之处，四周仍然黑乎乎的一片，但是小剑上电弧闪动着微弱的光芒，倒也能看清楚那里几分的。韩立发现小剑所插的地方好像是一块平整的巨石。韩立沉吟一下之后，两手一抬，手掌同时按在了罩壁之上，光罩上的电网突然之间耀目刺眼起来，并同时有几道碗口粗的金弧从光罩上激射而出，化为了几条金色的巨蟒，在附近一阵盘旋回绕。方圆十余丈范围之内，所有的魔气在金蟒飞射过后都被清荡的是一干二净，下面的巨石在灵光照耀之下显露无遗呀。韩立细望了一下，脸色一呆，哪儿是什么巨石啊，分明是一处仿佛祭坛似的平台，看起来面积还不小呢。金湖笼罩范围内竟无法看见全貌，韩立心中有些愕然呐。那些阵法师研究出来的埋放阵盘的阵眼之地，竟然是这么一块地方，这事情可有些意思了呀。韩立当即催动金狐，飞快地围着这片祭坛飞行了一圈，对这平台呢，总算有了个大概的印象。这是一个面积拇许大小的四方平台，无论式样还是四周石壁上铭印的图案，都说明它年代非常久远了，肯定是上古修士修建之物。韩立飞遁回原地的时候，冲还插在地上的小剑一招手，顿时此剑化为一道金芒飞射回了韩立身上。韩立心中略微估摸一下，当即往平台中心处飞去，结果片刻之后啊，几点白光在远处闪动不已，他心中一动，顿速略快了三分，终于看清楚了平台中心处的情形，一块被震成数节的石碑静静地躺在那里，只有一点点石碑根基还耸立着。目光闪动几下，在那石碑残骸上打量了几眼，石碑虽然说被毁了，但仍然可以看出上面铭记着一些他也无法看懂的残破符文，而石碑也不知道是什么材料炼制而成，竟然还灵位未散的样子，不时有乳白色的灵光在上面闪动着。难道这是一种珍贵不下于金雷烛的东西？韩立如此想到，但随后往地上虚空一抓，一块拳头大小的石碑碎块凭空飞射而来，五指灵光一闪，整只手掌在青光包裹中一把将石块抓在了手中，低头凝望开来，灰乎乎的，毫不起眼儿。若不是偶尔从石块中放射出来的那丝丝的灵光，韩立啊还真没有办法看出它有什么特别之处。韩立翻来覆去的看了好几遍，眉梢一动，五指突然一用力，一股大力呢刹那间就作用到了此物身上。可是就是这一下，诡异的一幕 出现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37回。